政见周刊。听众朋友您好，您现在收听的是政见周刊，本期的内容选自政见网2011年6月22号到6月28号所发表的文章，欢迎您的收听。下面请听新闻综合。
政见新闻海外综合。奥地利杂志封面报道法轮功。近日奥地利杂志老成视觉以法轮功学员作为封面人物做了采访报道，文章报道了关于奥地利郑女士的生活和她对法轮功的信仰，同时也讲述了法轮功在中国无辜遭受迫害的情况。报道中说，法轮功是中国古老的修炼方法，法轮功修炼者在中国遭到迫害和酷刑折磨，修炼者被大批逮捕，法轮功书籍被焚烧，这都是司空见惯的事。在中国甚至还有一个专门负责转化法轮功修炼者的官方机构，610非法组织，类似纳粹盖世太保。而法轮功只不过是一种祥和的修炼方式，是以真善忍为原则的修炼方法。天国乐团应邀参加加拿大魁省省庆游行。2011年6月24号是加拿大魁北克省省庆日，由渥太华和蒙特利尔法轮功学员组成的渥蒙天国乐团应邀参加了蒙特利尔西部瓦利菲尔德城的魁省省庆游行。整齐而阵容庞大的天国乐团让许多围观的瓦利菲尔德城民众纷纷问着相同的问题：这么优秀的军乐团是从哪里来的？什么是法轮？法轮大法是什么？游行队伍从傍晚6时15分出发，长达4公里的路程，历时2个小时，沿途观众不断地鼓掌欢呼，不时发出赞叹，好极了。人们注视着这支特别的队伍，天籁般的音乐震撼着人们的心灵，不论男女老幼，兴奋溢于言表，就连端庄典雅的女士都激动地向游行队伍挥手欢呼。伦敦东分施力节，有缘人喜遇法轮功。2011年6月19号，法轮功学员来到伦敦北部的樱桃树公园，参加一年一度的东分施力节。法轮功又称法轮大法，展位的桌面上摆放了各色精致的纸莲花，还有介绍功法的传单，几名法轮功学员伴随着悠扬的音乐不间断地演示功法，许多游客被优美舒缓的功法吸引驻足观看，也有人拿起相机对着练功学员拍照，不少人期待当地能开设教功班，有的人听说可在互联网上免费下载法轮功教功录像等资料，高兴地表示一定会去上网了解。活动自中午开始至下午5点半结束，尽管中途下了几次小雨，但民众游园的兴致丝毫未减。短短的5个多小时里，许多民众感受到了法轮功的美好，同时也了解了法轮功在中国正遭受迫害的事实。100多人在呼吁停止迫害法轮功的征签表上签名，他们当中一些人表示很清楚共产党国家的专制暴力，也有人表示无法理解为什么如此平和的功法会遭受迫害。南达科他州多元文化节，法轮功受关注。2011年6月18号，美国南达科他州的苏福尔斯市举行了多元文化节活动，法轮功又称法轮大法学员和往年一样参加了这次活动，受到民众欢迎。活动中，法轮功作为传统的中国修炼文化，吸引了各种肤色背景的人们的关注，到展位上来咨询的人络绎不绝，很多人现场学练功法，因为时间有限，更多的人准备参加2周后举办的免费教功班。宁夏610办公室头目在德国被起诉。2011年6月21号， 中国宁夏回族自治区党委常委、政法委书记和610办公室头目苏德良在德国访问时，被国际人权组织 IGFM 及法轮大法协会起诉，指控其在中国对法轮功修炼者酷刑折磨及人身伤害。此次苏德良是以公安厅厅长的身份应德国莱法州司法部邀请来访，此行中一项活动安排是参观位于该州威勒斯坦的一个监狱。当天，德国法轮大法协会以及国际人权组织将一份9页的诉讼书递交给莱法州首府的美因茨检察院，并转抄给莱法州司法部，以及苏德良将前往的威勒斯坦监狱。诉讼书中记述了被告对法轮功修炼者的酷刑折磨手段，例如毒打致昏迷、残忍的强行灌食，包括灌食粪便、浓盐水，用60000伏高压电棍电击，包括敏感部位、强奸、药物迫害、剥夺睡眠、强行洗脑等等。很多酷刑手段给受害者留下长期伤害、致残，甚至导致死亡。起诉书还列举了5个具体案例。国际反酷刑日，乌克兰学员争签反迫害。2011年6月26号是国际反酷刑日，乌克兰基辅市法轮功学员在市中心合理下大街举行了反对酷刑迫害法轮功学员的活动，向民众揭露中共对法轮功长达12年的残酷迫害。法轮功学员以模拟酷刑展揭露中共的暴行，触目惊心的场面吸引了许多过往的行人，他们为中共如此迫害法轮功学员而感到震怒。在历史上，斯大林共产主义也曾经残酷迫害过乌克兰人民，人们纷纷签名谴责中共对法轮功学员的迫害。
心灵阳光，如是人生，作者大法弟子子弟。人生如一盘棋，开局处井然森严，至终局机关重重，风云变幻，局散处狼藉寥落，管你胜负，统统收拾。人生如一场戏，未演时全剧已成，即登场假戏还需真做，无需观众，你我皆在其中。王侯将相无非衣冠，爷娘夫妇露水姻缘。人生如一席宴，看不尽的排场热闹，品不完的苦辣酸甜，可浅酌低唱，可豪情纵饮，醉眼看花，席散也不知人归何处。人生如一夜梦，不知不觉间进入，看山是山，看水是水，一步一境，或入纠纷，羁绊缠绕，或入圣境，心旷神怡，或立险处，惊心动魄，或入恶境，毛骨悚然，豁然睁眼，不知身在何方。人生如一年四季，生如春，生机萌动，一派天真，长如夏，郁如潮水，势不可挡，成如秋，善果美而甘，恶果苦而涩，灭如冬，朔风横吹，白雪铺地，白茫茫一片大地真干净。正是春风几度盼长成，雄心如虎功与名，百事谋求心未已，两鬓飞霜人凋零。真实又虚幻的命运都是早有定数的，万事万物也都是遵循一定规律的。近几日看了新唐人电视台的一个视频节目，演的是一位老人从一张一张的胶片中看到自己从儿时到青春，从甜蜜幸福到孤苦凄凉的人生过程。主持人的点评非常发人深省，人生就如同拍好的电影胶片在回放，从这些定格的胶片中，人们发现人生已经被安排好了。那么如果真的有轮回，这生生世世的轮回又是为了什么呢？人们在千百年的轮回之中又是在等待着什么呢？自古以来流传着这样一句话，人身难得，正法难闻，东土难生。如今佛经中记载的3000年一开的优昙婆罗花已在世界各地纷纷开放，佛经预言 陀罗花开时，法轮圣王注释传法，在法轮大法已经红传全世界的时候，可贵的中国人，请您一定不要错失机缘。
人生感悟，难得糊涂，吃亏是福。作者无私。难得糊涂也算是近当代中国文化的奇观之一，形形色色的人本着各不相同的理解，奉难得糊涂为圭臬，说来说去，有的制成各色匾额条幅挂在家里，尤其在有些文化的人群中更是普遍了。而在理解上，那真是千奇百态，比如什么自我安慰、愤世嫉俗、聪明人的自嘲、追求心理平衡、自我解脱、无可奈何等等。有那想当然的更是以为难得糊涂就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得过且过，当一天和尚撞一天钟，甚至是混淆黑白是非不分，干脆把难得二字给省去了。难得糊涂真的很难理解吗？非也。郑板桥书写难得糊涂时的下注已经说得很明白了，聪明难，糊涂难，由聪明而转入糊涂更难，放逸者退一步，当下心安，非图后来福报也，事理要清楚，利益须看淡，如此而已。关键是这放逸者退一步，人们都不想放，不愿退，而只想当下心安，不想付出，只想得到，不想劳动，只想收获，一边声色犬马，一边还要清清静静，世界上哪有这样的好事呢？如果回溯这幅字产生的缘由，那意思更是再清楚不过了，是源于郑板桥当年任潍县知县时，其一个堂弟因为祖传房屋的一段地基与邻居争讼，来信请郑板桥函告新化知县，求得打赢官司。郑板桥回书一封，千里烧书未一墙，让他几尺又何妨，万里长城今犹在，不见当年秦始皇。该诗本出于康熙时大学士张英之手，郑板桥回书稍有变化，随后郑板桥感觉意犹未足，又写下了难得糊涂和吃亏是福两幅字，劝慰告诫堂弟。难得糊涂的注文如前，吃亏是福的注文如下。瞒者损之机，亏者盈之见，损于己则盈于彼，各得心情之伴，而得心安济贫，且安福即在是矣。月盈则亏，福祸相依，不失不得，有失有得，心安即福。这样看来，吃亏是福是可作为难得糊涂的注释，二者何关，其意寥寥，有何难解之处呢？说到底，人们理解不了吃亏是福的争议了，不相信吃亏是福了。在明明白白的利益面前，人们都聪明得很，都在私谋占有劫夺，哪有心思糊涂呢？只想着得到才是实实在在的福，谁愿意吃亏呢？所以吃亏是福很快被从难得糊涂中剥离，然后难得糊涂又被歪解曲解，离郑板桥的本意越来越远。时至今日，难得糊涂在有些人的心里变异成了该聪明时聪明，比如见钱要捞，见色讨好，遇到矛盾绕着走，碰到责任赶快跑，该糊涂时糊涂，比如在是非面前假装糊涂，该主持正义时一塌糊涂。这样看来，难得糊涂真成了某些人自我安慰、自我欺骗、自我开解的灵丹妙药了。可这世间上的事，有所失就必有所得，有所得就必有所失，光想得不想失，那只是人欲壑难填的妄想罢了。假装糊涂时间长了，就成了真糊涂，心智既已迷失，最后彻底毁了自己。正本清源，难得糊涂无非是告诫人看淡名利，不要为蝇头小利而斤斤计较， 又明明白白吃亏的气量胸襟，因为吃亏是福。
正见心知，研究探索水结晶的启示，作者大法利子。早在60年代，通过美国人巴克斯特对植物所做的一系列试验，人们便已认识到植物是有思维的。如今通过日本学者江本胜博士的水结晶试验，人们又认识到了水也是有思维的，且能分辨善恶美丑。这说明自然界中有法则存在。有的人可能会想，水不是无机物吗？无机物不是没有生命的吗？这是科学定义。什么是科学定义？人类探索宇宙的过程中，对其有了一点认识，人就会得出一个结论，下一个框框。有的人可能想了，这些结论是通过多次实验证实了的啊。某位盲人通过多次触摸大象腿部，实证了这头大象是圆柱形的。当你被某位科学家牵着去触摸宇宙时，你会认同他下的定义。当你独立探索，触摸到另外的更深的部位时，你会发现宇宙不是像他说的那样。当你宣布你对宇宙的新认识时，你可能会被打击，特别是当你的认识动摇现代科学的根本时，你会受到它的强烈打击。当我们明白了什么是科学定义后，自然就明白植物和水有思维是完全可能的，只是以前没有认识到而已。水的生命存在形式是什么样的？现在人类没办法研究清楚。现代科学只是局限在表面空间发展。水有一个很特别之处，就是它在0到4摄氏度之间会反常膨胀。这样一来，河流湖泊只在表面结冰，底下还是液态，水中生命得以存活。按进化论空想，生物会为了自己的生存而进化，可水却为了保护水中生命而进化成反常膨胀。这一现象有力地驳斥了进化论空想，体现了神造物时的合理安排。水是所谓无机物的一种，既然水有生命，那么其他物质一样可能有生命，只是现代人还没去研究而已。为什么没人研究呢？因为人们普遍受现代科学和旧有观念束缚。当然，很多聪明人是能突破现代科学和旧有观念束缚的。世界各国都有一些人在超常现象等未知领域探索研究，像日本的江本胜博士、钱学森教授等人便是如此。
修炼故事，姐姐得法的故事，姐姐口述，大法弟子整理。我婆家是黑龙江的，祖籍辽宁，为了给女儿治病，供儿子念大学，我们老两口子在内蒙与辽宁交界处的一个内蒙城镇打工。97年春，偶尔回娘家探亲，在叔叔家得法。去叔叔家时带着两个大兜子，一个是装药的，另一个是装旱烟的，天天都离不开吃药和抽烟，身体多病，每天都靠吃安眠药入睡，脸色苍白，浑身无力。当时我暑假时学法练功点，一到晚上，炕上地上满屋子人在看师父讲法录像，然后到院子里练功。而弟弟和弟媳给我介绍了法轮功强身健体的神奇功效。第二天我就安下心来，决定开始修炼大法。听着师父的讲法，我生怕落下一个字，越听越爱听，不知是咋回事，边听边流泪，一个劲儿地擦眼睛。听课期间我也忘了吃药了，也忘了难受了，晚上睡觉又舒服又香甜，一觉睡到大天亮。8天听完师父讲法后，我无病一身轻，60多岁了才尝到人没病是啥滋味。平时总爱说话的我，可是当时啥话也说不出口，刚一张嘴泪先流泪，心里跟自己说，我见着活佛了吧。还有一件事我也得补上，听课的第二天大家都散去了，趁屋里没人，我匆匆忙忙卷上一颗烟紧吸两口，这一抽不要紧，也不是原来的烟滋味了，又辣又涩，马上就晕得不行。我立刻依在桌子旁，叔叔进屋闻到了烟味，马上说，抽烟了吧？ 我以前连续抽七八颗也没事儿啊。师父在讲法中说，在这个学习班的场上，没有人想到抽烟，你要想戒，保证你能戒，你再拿起烟抽就不是滋味。师父说的咋那对呀，原来家人医生总让我戒烟，我就是戒不了。从那以后我没再想抽过烟。后来我又去了大弟弟家，大弟弟和弟媳是教师，孩子念书，全家都修炼，家里也是学法练功底儿。记得有一天很热，吃完午饭，我们看师父广州讲法录像，门窗都开着，我就看见有像老道样子的、菩萨样子的、仙女样子的，一个个的都飘着进来了，坐在炕上恭恭敬敬的听法。电视关闭后，一个个的又飘着走了，都是30公分左右高的，我看得真真切切。起初我还怀疑自己看花了眼，揉了一下眼睛再看，还是那样。我跟弟媳说了此事，弟媳告诉我说，师父给开了天目了，看到的都是真事儿。还有一天，刚要吃午饭，突然间我看东西跟平常不一样了，都是通过一个大纸筒往外看似的。我跟弟弟说了，弟弟说都是好事儿，别管他。一个小时后又恢复了正常。回到打工驻地后，我做了一个清晰的梦，师父带我在天上飞。梦境中我想，是师父带我去天国世界吧，我得看看我孩子们在哪儿呢。刚一想就从天上掉下来了，就吓醒了。我悟到了，是师父点化我，儿女情太重，也确实如此。虽然我不识字，也买了转法轮宝书，丈夫教我，在梦境中师父也教我，慢慢的我也能读转法轮了。看到我的变化，丈夫和女儿都走上了大法修炼之路。念大学的儿子在暑假期间也来到舅舅家看了师父讲法录像，看着越来越多的人走入了大法修炼之门，我心里有说不出的高兴。
山东鲁中地区盛开优昙婆罗花，作者山东鲁中地区大法弟子。3000年一开的优昙婆罗花，近日在山东省鲁中地区相继盛开。历史记载，优昙婆罗花是祥瑞之花，属仙界极品，每3000年开花一次。优昙婆罗花的直径约1毫米，花形如钟，淡白色，花形浑圆，花茎细如金丝。优昙婆罗花开意味着转轮圣王在人间正法。这次盛开的优昙婆罗花，有的是开在大法学员家钢窗上面，鲜艳夺目，极其美丽；有的是开在石榴树叶子上，犹如一群亭亭玉立的白衣天使，非常引人瞩目，也引起许多有缘的行人驻足观赏。
从冰岛人民与政府的道歉说起，作者云帆。据海外媒体报道，冰岛外交部长斯卡菲丁松日前在国会被询时表示，就中共前国家主席江泽民于2002年访问期间冰岛政府不当对待法轮功学员一事，他代表该国政府向法轮功学员道歉。冰岛外长道歉的事件指的是2002年6月12号江泽民于访问冰岛前，中共情报系统提供给冰岛司法部一份包括美国、加拿大、英国、德国、法国、比利时、西班牙等10多个国家涉及约1000人的全球法轮功学员黑名单。冰岛政府在海关和驻外航空公司运用此黑名单，限制200多名法轮功学员入境。一个主权国家受制于另一个独裁政权的恶劣事件，引发冰岛国内与国际社会的持久震动。当时一名冰岛外交部官员在接受采访时明确表示，冰岛政府不反对法轮功，但承认冰岛政府有受到来自中共当局的压力。面对本国政府屈从于中共独裁政权的作为，2002年6月13号400名左右的冰岛社会精英在首都雷克雅维克最大一家报纸莫甘布拉迪日报上，以整整一个版面分别用中文、英文和冰岛语刊登道歉启事，替冰岛政府向法轮功学员道歉。其标题为醒目的对不起3个红色中文大字，道歉启事的下方为几百名冰岛正义人士的签名，包括律师、议员、诗人等社会精英。 6月14号，冰岛民众在雷克雅维克举行近3000人的大规模示威，抗议到访的江泽民对法轮功学员的人权侵害。示威群众手举法轮功横幅，用黑布条封口，以示对冰岛政府违背民意、错待法轮功的不满。由于冰岛民众的强烈抗议，江泽民提前一天于6月15号离开冰岛。如同当年冰岛民众自发抗议江泽民到访，支持受到歧视的法轮功学员，引发举世关注一样，冰岛政府这次晚了9年的道歉，同样引起冰岛本土和世界的关注。这样的事情对中国大陆民众来说，9年前他们也只是从媒体上知晓江泽民出访冰岛，却并不知晓冰岛社会精英在冰岛最大媒体上写下对全球法轮功学员道歉的对不起。而9年后，当冰岛外长代表本国政府对法轮功学员道歉时，中国民众仍然被封锁了这方面的消息。说起道歉，对于中国政府来讲，见证60多年来他从未向任何人或任何组织道过歉，而对于中共来讲，他90年的历史中也未见过他对谁说过对不起。在我们这个世界上，除了独裁政党之外，任何一个政府、任何一个政党，他都不敢说自己没有过失误，也不敢说自己不会犯错。如果有一个政党在竞选时说自己就是真理的标准，永远正确无误，恐怕没有任何一个理智健全的人会去投这样一个妄自尊大的党派的票。同样，对于一个犯过错误或罪行的政府或政党来讲，就没有理由不认错或不认罪。敢于认罪和认错是一个政党或政府成熟和取信于民的标志。然而对于中共来讲，中国人民为什么没有见过他向中国人民道过歉或谢过罪呢？他为什么在其犯罪的同时还一再地向中国人民标榜其伟大光荣正确，对法轮功学员造成那么大的伤害？不要说中国政府出面道歉，有哪一个中国政府官员敢公开对法轮功学员受到的迫害表示同情？中共何止是不会道歉，他还会把自己制造的天大的罪恶说成是自己的丰功伟绩。几十年来都是如此，只有极端无耻与邪恶的政党才会说自己永远的伪光正，才会自己高呼自己万岁。冰岛人民在冰岛政府屈服于中共的压力时，想到了被迫害的中国的法轮功学员，他们能够在自己国家的报纸上对法轮功学员表达深深的歉意，且不说他们的义举是如何的崇高，单就他们能在本国政府压制异议者的声音时能独立表达自己的意愿，这一点就令中国人刮目相看。冰岛人民能够直接针对自己的政府表达不满，在我们中国可能吗？中国的媒体不但不能为受害者发声，相反还都是站在迫害者的立场为刽子手大唱颂歌。在媒体不可能为自己发声的情况下，中国的法轮功学员自己制作讲述法轮功被迫害真相的传单，这本是维护人最基本权利的行为，可是却被中共说成是非法。那些不修炼法轮功的中国百姓，即使明白了法轮功真相，也没有为法轮功说话的渠道。法轮功学员与中国人民的民意就这样被中共压制了12年。冰岛人民为了法轮功的权益，在自己的政府屈服于中共而压制法轮功修炼者的抗议声音的时候，毅然站出来为法轮功说话，向法轮功表达歉意。冰岛政府在9年之后也公开地向法轮功道歉。冰岛人民的伟大在于此，冰岛政府自我纠正的态度也鲜明地传达了出来。冰岛人民当年的担当与冰岛政府今天的表现，正映衬出中国法轮功学员12年的和平抗暴历程与中共12年的血腥迫害事实。在中国人民大都明白中共残酷迫害法轮功的情况下，中国政府不要说有丝毫的悔改，反而还不断地加重对法轮功学员的迫害，其邪恶阴毒的本质暴露无遗。
舍命护法的薛存成。薛存成字资明，唐代宝鼎人，官至御史中丞。当时有个邪恶之人，名叫建虚，自从贞元以来，以钱财结交权贵宠臣，收受节度使贿赂的财物，使自己日常生活获得了优厚的供养，另外还干了不少坏事，但是有关官员谁也不敢过问，
唐宪宗时，余迪想以贿赂求得出任节度使，事情被揭发后，牵连到建虚，揭发出建虚大量违法之事，权贵宠臣们争着替建虚说情，唐宪宗也打算释放建虚，但是御史中丞薛存诚不同意这样做，唐宪宗派遣中使前往御史台，宣布诏旨说，朕想打算当面责问这个建虚，并不是要释放他。薛存诚看透了唐宪宗的心思，就挑开了回答说，如果陛下一定要当面释放这个建虚，我会舍命护法，请先将我杀掉，然后再将他放走，否则我定然不肯接受诏命。唐宪宗没有能够救下建虚，事后经过反思，转而称赞薛存诚严守公法，并依从他的意见，用棍棒将建虚吃打而死，还没收了他的所有财产。
真诚的人不会辜负国家。徐慧性情耿直，曾经受到杨平的支赏和荐举，官至礼部尚书，以守正道而闻名。但是有一次，杨平为权贵人物所记恨，被贬为临贺县尉。杨平离开朝廷时，亲戚朋友中没人敢为他送行，怕因此而得罪朝中的权贵。徐慧却送杨平到南田后才分别。当时全德瑜担任宰相，与杨平交情最深，知道了徐慧为杨平送行的事后，就对徐慧说，难道你不怕受到牵连吗？徐慧说，我还是平民百姓时就受到杨平的关照，现在他将流放到边远地区，怎么能忍心不去送别呢？如果以后什么时候您被奸臣重伤，心情沮丧地流放到外地去，我怎么能与您就轻易的别离，连送都不送呢？难道为了回避权贵，连正义与友谊也要弃之不顾吗？全德瑜在朝廷上对徐慧大加称赞，御史中丞李夷简请徐慧担任监察御史，说听说您曾经为杨平送行，像您这样真诚的人难道会辜负国家吗？意思是对真诚的人应该委于以重任。
用神通评判安民，功成身退。作者文义明。陆法和是一位信佛修行的居士，籍贯不详，隐居于江陵百里洲，衣食起居完全同出家和尚一样。叛军头目侯景派大将任约去袭击驻守江陵的梁宗室湘东王萧绎，萧绎正在惊恐无计时，陆法和挺身而出，向萧绎请兵抵挡。他在江边召集800山民子弟，两天就出发迎敌赴战，在赤沙湖和人约的军事相对。陆法和并不披甲，驾轻舟顺流而下，离人约军一里时才停下来，布阵采用战船火攻。可是正赶上逆风，士兵们都很被动，此时陆法和挥动羽扇，立刻风向大变，大火扑向人军。对方觉得梁兵有如神助，于是兵败如山倒，纷纷在大火中投水逃命。人约也逃得不知去向。陆法和断言，明天午时定能抓到人约。到时尚未抓到，部下有人问怎么办，他说，我以前趁枯水期在江中洲上建有一座庙岔，我当时就曾对施主们说，这虽是座岔，实际上是贼镖，现在正好去镖下擒敌。部下依言搜寻，果然看到人约在水中抱着岔尖，仰天只露鼻孔换气。陆法和的军士终于将人约擒获，人约恳求，请法师赐我一死。陆法和说，施主有福相，不是刀下鬼，还跟湘东王有缘分，你不必过虑，王爷日后还要借重施主呢。湘东王果然不杀人约，还提拔人约为郡太守。554年，西魏军围困江陵时，人约率兵救援湘东王萧绎，十分尽力。陆法和驻军白帝城时对人说，诸葛亮真是名将，我看得出这座
座城旁有他早年所埋下的弩箭头一壶，于是陆法和插下标志，骇人发觉，果然如他所说。陆法和在百里洲造寿王寺佛殿时，故意截短梁主说，再过40来年佛法将遭劫难，这个寺很幽深偏僻，正可以避难。到554年时，西魏攻克荆州，攻势焚匪，总管想拆用寿王佛殿的大梁，但嫌它短小，才没拆。574到578年间，周武帝下令禁佛毁庙，寿王寺因为已属于南朝陈的境内，未遭殃及，得以幸存。555年春，北齐清河王高岳进军临江，陆法和率州府属员归顺北齐，文宣帝高阳在朝阳殿设宴款待陆法和及其僚属，赐给陆法和钱100万、布帛万匹、府地一座、田100顷、奴婢200人以及众多的生活用品，随同的宋吏、刺史等僚属也各获赏赐。可是陆法和却把赐给的奴婢通通遣返，给予穿资准其回家，所得钱帛也在一天内全部施舍光，把宅地捐作佛寺，自己只住一间，跟普通人一样。3年内列位于三公之一的太尉，总掌全国兵权。但是这时他又一心专修佛法，清净为生，人们还是敬称他为居士。他在无极时向弟子预告自己将逝世的时日，到那时烧香拜佛，他坐在交椅上安然去世。沐浴炼葬时，人们发现他的尸体缩短了3尺左右。陆法和曾在居士壁上题字后泥封，他死后封泥自然剥落，露出他留下的衬言：10年天子为上可，100日天子急如火，周年天子地代坐。又有一母生3天，2天共5年。人们认为这指的是娄太后生了高阳、高演、高湛3个当皇帝的儿子，高演、高湛2人共做了5年皇帝，这种事也被他预测得很准确。有一位现代专家读了上述史书记载之后讲，陆法和确是南梁与北齐的居士，有一定的遥视、透视、地下和预知能力。正是这种超常感知能力，加上不寻常的胆略和魄力，使他既建功于梁，又立业于北齐，成为横跨南北朝、独步当时、位居显要的术士。陆法和事迹被正史所著录，是中国方士参与军事机要并论功行赏、屡获升迁的证明，也是人体潜能在1000余年前就得到重要应用的铁证。陆法和虽位至三公，权倾朝野，但不恤奴婢，不置私产，失财济贫，这和横征暴敛的贪官污吏恰成鲜明对照，表现出高洁的道德情操。更可注意的是，他能无极并预告自己的亡期，如其安然去世，还留下了耐人寻味的衬言。这些事迹教和史传和有关历史大事年表都能相合，可见其史迹记载的确真实可信，值得重视和研究。正是运用神通，平判安民，失财济众，淡泊生平，权倾朝野，高洁虑心，依稀至哉，佛徒堪亲。
以信为本，生死之交。作者吴思。搜神记上记载了一个故事，说的是汉代范氏和张绍的生死之交。故事的大概情节如下：山阳金乡人范氏，字巨卿，与汝南人张绍，字元伯，他们是同窗好友，一起在太学学习。后来二人一块请假回家，分手时范氏对张绍说，我2年后回来时将去拜见你的父母，看望你的孩子。于是两人就共同约定了具体日期。2年过去，约会的日期将到，张绍就告诉母亲，请求母亲准备酒肆招待范氏。他母亲说，2年前的约定又是上千里远的距离，你为何这样相信呢？张绍说，范巨卿是个信士，一定不会违背当初的约定的。母亲说， 如果真是这样，我就为你酿酒。到了约定日期，范氏果然来了，拜见张少的父母，大家在大厅上一块儿喝酒说话，最后尽欢而别。再后来，张少卧床不起，病得很厉害，同郡的治军章殷子珍每天早晚去看望他。张少临终前叹息着说，遗憾不能见到我生死与共的朋友了。殷子珍说，我和军章对你尽心尽力，难道不是生死与共的朋友，还想念谁呢？张少说，你们二位只是我活着的朋友罢了，山阳人范巨卿才是我生死与共的朋友啊。说完不久他就去世了。范氏忽然梦见张少穿着黑祭服，帽子也没有系好，帽带下垂着，拖着鞋喊他，巨卿，我已经在某日死了，应当在某时下葬，从此永归黄泉了，要是你没有忘了我，可又怎么赶得上啊。范氏从梦中醒来，悲痛叹息，流泪不止，马上就穿着给朋友吊丧的衣服，快马加鞭前去奔丧。范氏还没有到，已经开始发丧了。到了墓地，将要下葬的时候，棺材就是不肯前进。他母亲抚摸着棺材说，元伯，你难道还有什么指望吗？于是就停了下来。不一会儿，就看见白马白车嚎哭着赶来。张母望着来的人说，这一定是范巨卿啊。范氏到了以后，行过丧礼说，去吧元伯，生死一路，阴阳悬隔，从此永别了。参加丧礼的上千人都为此而痛哭流涕。范氏于是牵着拉棺材的绳子，棺材这才随着向前走。丧礼过后，范氏就留在坟墓旁边为张少修坟种树，然后才离去。一个有些悲凉的故事，穿越千年的时光，仍不减其感人的力度，堪与高山流水并称双璧。如果高山流水诠释了朋友之间的知，那么这个故事就诠释了一个信。信穿越了距离、时间、生死，穿越了历史，留下了一段感人至深的印记，时至今日仍然在起悟着红尘中的芸芸众生。古语说，一诺千金，或称君子一言驷马难追，那是古人实践出来的共同遵从的规范。翻开历史，纵难诺讲信义的人和事比比皆是。互相信任是人与人之间多么基本又多么美好的关系，充满信任的社会，人们的生活又会是何等的轻松。可惜在今日中共专制的中国，奉无神论、进化论、唯物论为真理，为假恶报大行其道，历经60多年血腥镇压和谎言欺骗，人人为敌，怀疑和恐惧成为人们心灵中挥之不去的阴霾，信任成了人们的奢望。看看范氏和张少的故事，看看他们穿越时空、穿越生死的友谊，对于那些所谓什么也不信的人来说，也是一剂清凉散，能为你荡去些许邪党文化的阴霾，开启一丝觉悟的曙光。
听众朋友，这一期的政见周刊就播送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再会。